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我哋今日系继续思想启示录嘅信息，我哋系嚟到启示录第20章4节至6节，个题目叫做千禧年国度。喺未思想呢段圣经之前，请我哋同心低头祷告。慈悲人嘅天父，我哋满心多谢你，我哋因为知道你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将来会降临在这个世上审判活人死人，并且成立这个千禧年的国度。求你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并且能够好好警醒。我们这样祷告，那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添那希是美国一个很出名的牧师，他写了一连串的小说，是关于耶稣基督再来末世的情况，就叫做 The Left Behind Series。 在最后一本呢，就所謂呢個大衛王國 The Messianic Kingdom 咧，係描繪喺主耶穌督再嚟之後啊，同呢一啲嘅信徒復活咗嘅信徒一齊去統治呢個世界1000年之久。呢1000年嘅階段咧，我哋叫做千禧年國度，又叫做咧嚇呢個尼賽亞王國。佢點樣描繪呢一個嘅時代嘅情況咧？他说在这个千禧年角度呢，是由复活了的耶稣和复活了的信徒一起掌管这个王国。领导这个王国除了有主耶稣被杀的羔羊之外，还有复活了的大卫，并且呢是有旧约的12长老、新约的12使徒附证的。他说在这个千禧年角度里面，一个人活到100岁之前，如果都不接受耶稣基督做他救主的，将会入地狱。如果他100岁之前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信徒，就称为 natural believers。 他在这个期间会重建这个圣殿，并且是设立祭司的制度，以耶路撒冷为世界的中心。这些的祭司制度是管理圣殿祭祀的事宜，而这个国度是管理所有这个的政制、宗教，所有的文化都是归这个国度所管理的。在这个世上呢，是有两种信徒的。一种呢，就是复活了的信徒，即是说呢，是耶稣未来之前自古以来信了耶稣，无论是旧约好、新约好，信了耶稣，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复活了。他们就称为荣耀的信徒， The Glorified Believers。 而那些在千禧年角度信了耶稣的，就称为那些 Natural Believers。 这些人都会老，但不会死，一直到千禧年末年的时候，他都不会死。而复活了的圣信徒呢，就是那些 Glorified Believers， 又不会死又不会老，但是 Natural Believers 呢，就会老但就不会死，直至到千禧年之末。骤然睇嚟啊，呢个真系好似天方夜谭。但奇怪嘅事咧，就系喺美国有千千万万嘅呢啲信徒咧，以为添那希所讲嘅尼赛亚王国唔系小说嚟嘅，系圣经嘅真理，真系令人难以置信啊！事实上，这个所谓时代论嘅末世观咧，喺华人教会里边咧就更为普遍啦。佢哋以为主再嚟嘅时候，教会就会被提啦，而且系秘密被提。英文所謂 Secret Rapture， 其後有7年的災難，就是啟示錄所描繪的7印、7號和7碗，最後有所謂哈米吉多頓大戰，敵基督被打倒，建立了這個的尼賽亞王國，這個的大衛王國呢，更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王國，又稱為千禧年國度。1000年之後，撒旦被釋放，发生了这个哥甲和马国之战，魔鬼被打倒，被扔在这个火湖里面。这些事呢，都记载在启示录20章1节至15节。究竟时代论对这个启示录的解读啱唔啱呢？在基督教的教会里面呢，这个是成为一个争论了2000多年的课题。大概来讲有3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的看法呢，就叫做无千禧年派。所谓无千禧年派，他们以为启示录第20章是发生在教会的时期。所谓教会时期，即是在 耶稣未来之前的，而是不是末世的时代。一千年只不过是一个标记来的，只不过是 symbol 来的，不可以直解真的有一千年。经文提到呢，是与主一同作王的圣徒呢，是指到啊那些死了的信徒在天上同耶稣基督一起掌管王权。这个所谓掌管王权呢，并不是指到地上的统治，不是从一个政权的角度来看，而是纯粹从一个属灵的角度去看。即是说呢，每一个信徒死了之后上天堂了，那就同耶稣基督在天上呢是掌管这个属灵的王权了。又根据这个看法呢，主耶稣都再来的时候呢，只是一次这样来的了。当主再来的时候，死人即是那些信徒呢就会复活了，不信的人呢就会接受审判了，跟住就有新天新地的出现了，是一同时发生的。这个所谓无千禧年派呢，是非常简单了解明白的。第二个讲法就叫做后千禧年派了。后千禧年派，所谓后是什么意思呢？是表示耶稣基督是在千禧年发生了之后才来的。根据这一派的看法，教会的时代在末世之前呢，是会增长得非常非常的快。教会会越来越兴旺，世界人口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人信耶稣，甚至是占了世界的大部分，以至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影响整个的世界。所以这个世界渐渐变了和平和公义，这个时期维持一个颇长的时间，就称为千禧年，但不一定一千年，但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在这个时期的末世的时候，基督就会再临了，就会审判非信徒了，而那些信徒就得到复活了，最后就启开新天新地，死了的信徒也都会复活了。这派最明显的地方就是他对世界的局势是表现得非常的乐观了，教会会大复兴，没有战争，没有痛苦，这个就是所谓后千禧年派了。第三派呢，就所谓前千禧年派了。这一派呢分为两种的理论。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我所讲的时代论了。一开头我们已经讲过了。但第二种呢，就称为历史的千禧年派 ,historic premier。或者我们会看一看这个的历史的千禧年派是讲的什么意思。所谓在前 ,premier, 即是在前，是只要基督呢是在千禧年国度成立之前再临这个世界的。教会时期的末期世界就有大灾难。在灾难之后，基督就会再临这个世间，并且成立这个千禧年国度。当基督来的时候，已经死的信徒就首先复活，他们与基督在地上作王一千年。但所谓一千年呢，纯粹是一个标记 figurative, 不一定是一千年的。在这个期间，基督是以复活的身躯来到地上，在地上作王。至于那些仲未死仍然在世上的信徒呢，他们的身体就会变化了，就会变成一个荣耀复活的身体了，他们就跟基督一同作王。有些千禧年派就以为这个新天新地就在这个时候就开始了，有些就以为新天新地呢是在千禧年国度末期呢才会实现了。在这千禧年国度的时候，撒旦就会被捆绑撇在这个无底坑当中，以至一千年呢他没有任何的影响力。到千禧年末年的时候，撒旦就会得到释放，并且夹埋那些叛民和基督一同这个作战但结果一败就逃地。在这个时候，所有在历史中死去的人呢都会翻山接受基督的审判，凡是信徒在这个时候就会进入一个永恒的境界了。这三种不同的看法，或者这个四种不同的看法，即是呢无千禧年派、后千禧年派、这个历史的前千禧年派和这个时代论，在这四种的不同的看法，谁是谁非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也都是今天这段圣经，虽然只是短短的三节圣经，但是它是非常争议性的一段的圣经。我们详细来看一看。 首先我们来看看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是什么意思。我们看看第四节了。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权并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作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额上或者手上受过去的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一节圣经就引起差不多千几二千年的争论。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问，这个所谓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这个他们究竟是指边个呢？经文似乎没有讲得清楚，大概有三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是指到启示录第四章第四节和十一章十六节的长老。第四章第四节有这么讲法，宝座的周围又有二十四个座位，其中坐着二十四个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在神面前坐着自己位上有二十四个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这个就是十一章十六节了。所以根据这个看法呢，就是呢，我说将这个审判的权柄交给他们呢，就交给在天上那些长老，坐在这个宝座上的长老有二十四个长老。先前我们讲过二十四个长老就是什么呢？就是十二个就是旧约的长老，十二个就是新约的使徒，那这个就是二十四个长老。第二种讲法呢，就是讲到话给我们听，第六章九节至十一节和十六章第六节所提到的殉道者，这个就是上即是这个的天使被审判的权柄这一班人，就是那些殉道者。事实上除了启示录之外，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在二十九至三十节亦都有这么提过，我将我的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如果这样睇法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的启示录第六章九至十一节、十六章六节的殉道者呢，就是这一班人，你们就是这一班人。第三种看法呢，就指到所有的信徒，但是呢就以殉道者为主和众信徒。我个人以为第二再加上第三个解释呢是最为合理的，因为我们看看下面一句呢，其实约翰已经给了个答案。他们下面一句怎么说法，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作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之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的，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的人之灵魂。不少人呢就会问，这里是不是讲到两批人呢？第一批呢就是有权柄赐给他们的他们，可能呢就是指到二十四个长老，也都有人以为呢只有一批。这一批呢就是第四章第四节之前半句的他们，第四章后半句的灵魂，即是一样的，不是两批人的。在这段圣经不是讲到话呢，第一批就是这样，就是他们，第二批呢就是指到那些的殉道者，不是，是只有一批人。后者就说明前者的身份。为什么我这样讲法呢？如果你看看第六章第九节就看得清楚了。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作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我们发觉这一节圣经和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的后半句是极之相似的地方。作者都是用灵魂这个字去形容那些殉道者。事实上第十六章第六节、十八章二十节和二十四章同埋二十四节同埋十九章二节都系称嗰个呢啲嘅所谓被杀者呢嘅灵魂，系用灵魂呢个字形容。所以好明显二十四章第四节嘅下半句，那些被杀之灵啲灵魂，同时亦都系指到呢一个嘅殉道者。 但除了殉道者之外，跟住有讲过，就是那些没有拜过兽和兽像印记的信徒，亦都在这个行列当中，他亦都成为了他日坐在宝座上的审判官。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结论，就是说呢，这班人是什么人？这班人就是所有信徒，并且是以殉道者为首的信徒。约翰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字去形容这班人，他们都是复活了。这个所谓复活了是什么意思呢？在第五节至第六节的复活呢，又有没有分别呢？希腊文 Ascend 这个字的意思呢，是成为了一个争论的焦点。无千禧年派就以为第四节的前半句所谓的灵魂呢，并不是指到身体。如果他说呢已经是复活了，那他就有身体了，属灵身体。如果他不是用，他是用灵魂。似乎呢这件事是发生在这个的身体复活之前的。因为他们的躯体不是一个复活的躯体。他们没有躯体，他们只是灵魂。如果是身体复活呢，就不应该用灵魂这个字去形容了。所以他以为 Ascend 呢不是指身体复活。而身体复活呢是末世之后才发生。而这件事呢并非发生于末世。所以他们仍然是用这个灵魂这个字去形容了。于是我们会问了，为什么又讲复活呢？他们的解释就说 Ascend 这个字呢不是复活，是指到仍然活着。他们指到那些死了之后的信徒，他们上了天，无论是普通的信徒，没有拜过兽的信徒，或者是为主殉道的信徒，他在天上，从一个的人间看来，他们已经死了。但是从神的角度看来，他们没有死到，他们仍然活着。这个 Ascend 就指到活着的意思。况且在圣经里面提到将来复活呢，从没有讲过有两次复活的，只是讲末世的时候一次过复活了。所以第五节呢要讲第一次复活呢，是指到耶稣的复活。即所谓两次复活呢只有两次啫。第五节所谓第一次复活呢，就是指到耶稣的复活，而不是指到末世信徒的复活了。耶稣的复活呢是这个末世圣徒这个复活的初熟的果子。但是呢那些的 premium 的人士呢，即是所谓前千禧派的人士呢，就认为 Ascend 这个字呢在启示录呢是很明显是指复活，而不是指活着的。譬如好像第二章第八节呢一样是用 Ascend 这个字，但是很明显呢是指到复活了，而不是灵性的活着了。另外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节，罗马书十四章第九节，启示录一章十八节，二章第八节，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呢都不是只知道仍然活着，是以灵的身份活着，非呀，而是知道肉体上的复活。所以用这个这样解释说 Ascend 呢不是一个复活呢，似乎呢是解不通的。好啦，我哋再嚟睇睇第三方面啦。佢哋唔单止系复活咗，而且仲系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啦。所以咧就称为千禧年国度啊嘛。究竟呢个咩意思咧？系因为地上统治世界一千年，系真系好似而家呢啲嘅美国啊、英国啊呢啲啊中国咁统治呢个世界咁样统治法咧？就因为另有意思咧。时代论系取咗直解嘅方法去理解呢段圣经。他们以为在地上作王就好像现今的世界政权一样，只不过这个国度是大卫的国度，所谓 David Kingdom。 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会大复兴，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信了主，圣殿会重建，祭司的制度重新建立，神对亚伯拉罕的立的约就实现了。他们同基督的同基督和所有复活的信徒一同统治这个世界，在他们统治之下非常太平，非常繁盛，不需要怕有些什么种族歧视啊，有什么打劫啊。套用一些人的话，新天新地是金的时期，千禧年是银的时期。即是说呢，未有新天新地之前，这个千禧年角度呢，我们已经先尝新天新地的味道。 不过不是完全的味道。但我们对这种睇法，这个所谓时代论的睇法，极之有保留。何解啊？你看到第四节就清楚告诉你，他们是有审判的权柄，是上帝是有审判的权柄赐给这班人。审判是几时候啊？审判是指每日的审判，几乎在圣经所有的章节里面讲到这个最后审判都是在末世的时候发生，而不是在末世之前的发生，亦都不在教会时期发生，更亦都不会在千禧年时期发生。所以第四节呢提到这个死人复活的事，死人复活亦都是发生在末日之时，而不在教会的时期。所以我们解释千禧年的统治呢，好像今日的政权统治呢，我想我们大错特错了。我们以为这个是好像今日这个美国政府或者英国政府或者中国政府统治这个世界，现在只不过换了王，这个王就是耶稣基督加上大卫王他们复活的身体，那就在这里统治这个世界。不是，这个是末日之事来的，不是历史之事。如果你将这事视为末日和审判的时候，那我又怎样理解他说作王一千年呢？我们要强调一样东西，作王这个字不是指到王国，而是指到王权。英文是指到 kingship， 不是指到 kingdom， 是指到耶稣基督是拥有这个王权，他会同所有的信徒是去拥有这个王权，而不是说呢他好像政府这样设立这些的制度去统治这些的世界，不是这样的意思。如果我们是用这个的作王是作为一个 kingdom 的看法，就是说呢好像世界的政权的看法呢，那我想我们就错了，而且是非常的不恰当。第六节说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祭司，并且与基督作王。在传统的神学里面，我们知道基督徒的身份是有三个身份，正如耶稣基督有三个身份一样，是什么？王呢？祭司呢？同埋先知。到了末世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先知了嘛，是吧？我们可以直接呢是跟神倾偈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就是作王和作祭司的角色。就好像第六节说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祭司，并且与基督一同作王，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总括来看，究竟这里所讲的千禧年国度是什么意思呢？千禧年国度是告诉我们，是没错，是的确在耶稣基督来了之后成立这个千禧年国度。这个说复活了是真的复活，是身体的复活，而不是灵性的复活，而且但又在末世里面发生。或者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们会更加明白究竟这个千禧年国度是什么意思。我们看看第五节至第六节复活的问题。第五节至第六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并没有复活，直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的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作神与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首先我要明白，末世的时候死人复活在圣经里面一向是个主题。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十二至十九节就有这样描绘，他说既全基督是从死里复活，怎么你们中间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如此继续下去呢，保罗就继续这样描绘了。他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基督也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我们在今生是并没有任何的盼望。保罗告诉我们，基督的复活就是死人复活的初熟的果子。比如好像我们看到要收割了，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收割之前那种的初熟的果子，跟着就陆续有来，这个就是所谓死人复活了。 所以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你，死人复活是在末世的时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但在启示录二十章第五节提到头一次复活，又说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要等到一千年完了之后。会不会看来好像死人复活有两次，第一次就千几年之前已经有死人复活了，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如果用这个的前千几年派呢，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教会的信徒呢就会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了，特别是那些殉道者和没有拜过兽和兽像的信徒呢就复活，这样这个称为第一次复活了。第二次复活呢是其余的人，在一千年完了之后呢有第二批人第二次的复活了。我们就会问了，这里是不是说那些信徒是有两批人，两批人在不同时间的复活呢？是不是好像天那希那本 The Messianic Kingdom 所说的有叫 Glorious Citizen 和 Natural Citizens 呢？那些 Glorious Citizen 即是荣耀的公民，就是指到第一次复活的信徒，而那些 Natural Citizens 就指到千禧年出生信主的信徒，即到千禧年末年的时候就第二次复活。这种解释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要解答两个问题，我们要解答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非常重要。什么叫做第五节所讲其余的人是什么人呢？第二，什么叫做第二次死呢？即是第六节的第二次死。我们先前讲过，第一次复活主要是指那些殉道者，包括所有没有向兽和兽像拜过的信徒。好自然呢，这个应该是指到那些其余的人呢，就应该指到没有复活的人嘛。信徒先复活嘛。没有复活的自然就知道那些死了之后未信的人。所以解答第一个问题，其余的人是指什么人呢？就是指到不是殉道，不是没有拜过兽以外的人，即是非基督徒咯。那我们会问第二次死有什么意思呢？我要留意约翰用字是非常有趣和启发性的。当你提到那些殉道者和没有向兽和兽像的信徒去拜过他们的时候，他只是说呢，他们是第一次复活。希腊文的字呢叫 Anastasis， 和第四节的不同，第四节所讲的 Ascend 是一个动词，这个呢是一个名词，如果两个字不同， Ascend 就是活着这样 Come back to life。但是第五节第六节出现的那个是一个名词 Anastasis， 即是指到复活了。他不是讲说有第二次复活，他没有用，他只是第一次就复活。我们解经的人呢就将这个解为第二次复活。其实由头到尾约翰是从没有用过第二次复活，他只是有第一次复活。同样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话其余的人有第二次死，对约翰来讲啊，佢讲到第一批即系嗰啲信咗耶稣基督嘅人，佢冇提到死亡，佢只系话第一次复活。佢提到第二批其余嘅人咧，佢冇提到第二次复活，佢系指到佢哋有第二次死。点解约翰会咁样嘅描述呢？我觉得啊，对那些信徒来讲啊，他们肉身的死亡不是真正的死亡，所以约翰就没有提到他们死，而是知道他们是第一次复活。那些不信的人，他们第二次死，第一次死就是肉身的死，第二次死就是和神完全隔绝的死。他没有提到，约翰没有提到他们是第二次复活，知道他第二次死，因为复活只是属于信徒，所以约翰没有提到。死亡是属于那些不信的人，所以那些信徒他就没有用说他们是第一次死，而是说他是 第一次复活。那些不信的人呢，他们不可能是复活，所以约翰就不用第二次复活，而是说他们第二次死。所以约翰用这个字呢是很有意思的。如果我们看看这样的去理解呢，我们可以做出一个这样的结论。很明显在启示录里面是提到有两批人。第一批是信徒，有些是殉道的，有些虽然没有殉道，他们没有向兽和兽像敬拜的，他们仍然是归向主的，这个是第一批人。另外一批人呢，所谓其余的人呢，是指那些不信的人，是敌对基督的人，是拜兽和拜兽像假基督的人。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件事，这段圣经是提到有两批人。第一批呢，就是那些复活了的信徒，第二批呢，就是那些拜兽的不信徒，那些呢，就是有面临第二次死的人。所以是属于两批人，也都是圣经里面所说其余的人。在末世日子里，主再来的时候，所有这些信徒呢就会复活，死了复活，所以是没有一个叫做所以我们知道一样东西，是不用这个死去形容，不用第一次死去形容，只是说他是第一次复活。那那些未曾死的信徒会怎样呢？就是譬如现在主再来了，有些死了就复活了，那些在主再来还未死的会怎样？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至五十三节就给我们答案了。说我如今，保罗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那是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至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保罗就给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已经死了的人就会复活，那些未死的人呢，就会身体的转变，成为一个灵体了。保罗说，我将一个奥秘的事告诉你，就是这一班人都要改变。改变就是身体的改变，从一个旧阵时的身躯改变成为一个属灵的身体，是不朽坏的身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两批人，第一批人呢就是那些信徒，第二批呢就是不信徒。在末日的时候，那些信徒就会复活了，那些未死的人呢就会改变了，就是我们看到有这样的情况。好啊，我们再看下去，当主再来的时候，死的信徒复活了，未死的那些会改变了，他们都与基督一同作王了。这个所谓与基督一同作王的千禧年呢，个重点呢不是好像现在这个世界这样，好像美国政府啊、英国政府啊、中国政府这样统治，不是。个重点就在乎王权啊 ，kingship， 而不是在乎 kingdom。Basileus 呢个希腊文的字呢，其实系应该译做 kingship 多过做 kingdom， 不是王国，是讲到王权啊。吓，我哋知道耶稣基督是掌管王权。嗱，呢个王权就是指到一个属灵的权柄，所以啊。在第二十章第六节就告诉我们，那些复活了的信徒，他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信徒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有三个不同的身份，是做王、做祭司和呢是做先知。在末世的时候，我们不再做先知了，好像保罗说呢，我们同面对面咁见到神了，不需要先知的角色，但我们仍需要有做，我们仍有做王和做祭司的角色，所以他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一千年。这个所谓一千年呢，并不是知道 literally 即是直解为一千年，就好像以赛亚书第24章21节至22节说，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并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被讨罪。这个所谓高处众军，是指到天上掌权者，也都是指到撒旦。地上的君王，是指到地上拥有 军政大权的人物。以唱话呢，以唱下书话要将我哋囚在牢狱中多日啊，撒旦同埋撒旦嘅走牛走狗啊，吓就系、是、被囚在呢个狱里面，就好似启示录里面所讲，被去到呢个狱中啊，吓、这个阴间里面之后就被讨罪啦，吓、换言之啊，喺未到讨罪之前啊，只有一段时间系被囚在狱中，亦都系在无底坑中。而以赛亚所讲咧，就唔系讲一千年，而讲多日。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啊，呢、这个所谓千禧年咧，唔系一定讲到一千年。正如我上次我所讲啊，呢、这个系只到一个短嘅时期所发生。如果咁样大家睇嚟，你就会发觉到啦，无千禧年派、前千禧年派、历史嘅前千禧年派、时代论后千禧年派。我自己个人觉得呢，就是历史的前千禧年派呢，似乎是比较是可信。但是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不能够不提醒自己和提醒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的看法。我觉得是最近乎圣经的看法，就是前千禧年派。但是在教会里面也都有不少人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呢，我们应该彼此尊重，将来到主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真相大白。好，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多谢你，我们知道你是作王作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让我们懂得去仰望你，用信心仰望你的再来。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将时候交返俾主席。